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回跟各位报告唯识史观，我们一路呢谈到了部派佛教所留下来的几个问题。那么墨学当然对原始佛教印度哲学史呢并没有那么深的研究啊。不过我常常在从过去学佛跟师父问很多问题，一路下来我总是在思考一件事情，说当然我可以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他们会有一种文化，那种文化呢会让他们非常会兴盛某一种理论，或者会喜欢偏好某一种方法来认识他的世界，所以才形成他们这个种族或者那个文化呢特别的一套哲学观、人生观啊，甚至是宗教观。那么也做过了一些，也看过了很多在人类学上对印度啦、日本啦、韩国啊，以及当然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上的研究比较，也就知道说这几个民族性当然有其同，当然也有其不同。不过所有有亲近过或了解唯识的人，几乎像刚才有一位在七楼跟简居士一起共修楞伽经的师姐刚才下来啊，她说带了一位加拿大的朋友，欢迎她啊。那她说唯识这么难的东西，这个我们一般人怎么容易听得懂呢？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知道的印象。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我们稍稍有涉猎各派各宗他们所依的经典来看的话呢，其实当然各有擅长。可是如果说唯识的东西就特别难啊，特别难，那么当然你从什么角度跟定义上来定义难，如果说他的名相多我们绝对可以同意，可是呢他的名相是为了要解释在安立心念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细微的现象必须要去做较量而产生的名相，当然名相既然安立了就必须要做很清楚的辨别，很清楚的演绎，很清楚的较量。那么这些清楚的较量呢，其实在瑜伽师论64卷讲得特别明白，在瑜伽师论64卷当中呢，它已经算是前面50卷呢算是本地分，那么51卷以后呢都牵涉到色识分、色抉择分相关的东西，就是说他有了本地分的基础呢，开始在解脱以及见圣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对法相有一些次第以及错综上的一些抉择。那么在64卷呢，瑜伽论就讲出了世俗次第，可是就整本瑜伽论下来他就是没有提到圣义，他当然有提到圣义地，可是就没有像世俗世地一样，他安立一样有四重。那么这个我想留待我们后面几次呢谈到世俗地跟圣义地各有四重的这种演绎的说法呢，我们再来深究。不过从瑜伽师论是唯识论的本论这个立场来看，他为什么要特别讲在抉择分的时候呢会提到世俗世地？我想有同修曾经也拿到我们柜台在那边流通的欧阳大师的抉择谈啊，就是唯识抉择谈。唯识抉择谈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抉择就是他抉择什么，抉择二地，抉择世俗地。上回我大概也简单谈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在圣义地跟世俗地当中他只拣选世俗地而不去明说圣义地呢？我想在那一段文当中欧阳大师特别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圣义地的角度上来讲，佛没有说法，佛是一法都不说的。那么当然我们等一下会念到窥基大师的述记的序啊，就会知道有两派的说法，一个呢说佛有说法，一个说佛没有说法。这当然从世俗施舍的角度跟圣义的角度上来讲分别来谈。那么如果从圣义来谈呢，你可以发现不管是大小圣的经典都说那是秘密说，那是秘密意趣，那是佛的这个圣义。 那么你不可以用凡夫之见的攀缘心呢，来去说，哎，我有听到，哦，我了解了，我可以证，我可以得。我想在我们经典当中都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对不对？而且谈到真如的时候呢，都必然一定会谈到一个离言真如，连离言真如都还是有相哦，维系上的有相，何况最后还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所缘相，要得到圣意的超越，要得到一个圣意上的超越。那么更谈到圆顿宗派他们的说法更是圆满，更是那种别圆的这种角度呢，是相当相当相当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文字所安立的经论，你只要看得到我们世俗凡夫的眼睛能够所缘到的这一切的一切的经量啊，一切的这个经文，你看到文字或者听到法师说法，听到录音带，听到影音光碟 VCD 的流通，所有这些东西哪有一样不是世俗地所施设的，没有一样不是，也就是说每一样都是世俗。于是当你在演世俗地的法义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明明白白说它就是无。那么在我们空，在我们如来藏，在很多的大圣经论当中，甚至小圣的经量部讲空的时候呢，他所讲的空都不是明明白白说他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一个人撞过去应该就没有执爱性啊。可是明明白白设法，在白法甚至在小圣一切有部都说，什么叫做设法？设法就是会有执爱性，也会变坏啊，就是会转变啊，依这个意思来立法。那既然它有执爱性，这执爱性就是什么？就是有，就是有。从世俗世色来讲的有，绝对不容我们明明白白说这个是没有的。没有你做弄看，撞会不会流血？啊，我想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应该去坏世间的法。那么所有圣意都是必须要用你的悟处去至少触证，触证至少只还到五位修行的见到位而已，还不到修到位，更不到究竟位。所以你根本还没有到见到位之前，你何能何德能够说啊，我悟了圣意？圣意哪可以说我得悟？我想即便心地法门禅宗所说的，你只要还假一句言说，那都不是真的圣言量，都不是真的圣意地。所以在这种说法当中呢，我们应该非常谦虚的知道一件事情，说在我们这一位的凡夫啊，根本还没有到外凡位啊，连外凡位都还没有进去啊，连智者大师那样子的圣人呢，他都还客谦说自己是外凡位的凡夫啊，那我们当然连那个位置都排不上了。所以当我们在还在研读经论的过程当中呢，对有跟无的思辨应该要有它的善巧跟方便，不能够徒成口舌之能。这个是欧阳靖悟大师在他的文章当中非常显的一件事情。第二个，他并不是否认，他更是非常推扬整本为是也是依真如而立的，也是依真如而立。等一下我们读魁寂大师的述记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文字。那么既然为是的被称为有中也是依真如而立的，那么何来这么多的法相啊，何来这么多的法相？他就是希望让我们心缘所执着的地方都让我们来用思维去对治。就像世亲菩萨他在无着菩萨劝他回小向大之后，他本来要割下他的舌头，说他过去在小圣的时候呢，以这个舌头以造很多的口业谤大圣的佛法，如此的不应该，他不应该再苟活于人间，干脆就把舌头给割掉。无着菩萨就劝他说，你就留着你的舌头好好弘扬大圣。这个上回也跟各位大概简单讲过，在表法上的意思当然可以很多重，非常重要的一重也就是说，既然造业的是我们的身与意，那请问观经当中说要修三福的净业，他要去修净业的工具是什么？何尝不是身与意啊，何尝不是我们的意识心所攀缘这样的一个次第去增上？重点是在于增上，辗转增上这件事情，而不是辗转颠倒。把辗转的颠倒的染缘起，至少在有漏有违法当中呢，能够去依着净缘起的方式，去把阿赖耶识当中的染污的种子呢，能够转染成净。 依维斯的说法来讲呢，就是转世成智。那么这个转其实就是修行的意思，那么更是闻思修，也是戒定慧，也是戒定慧。这样的次第对于刚要开始接触佛教佛法佛学的人而言，都是必须要的善巧，都是必须要善巧。所以在对于佛有说法那一派的论师，他们也是这么说。他说佛一因说法，各类啊众生呢、啊、各类各得其解，就是你的根基是什么。尤其呢后来又有几次的结集，那几次的结集呢都是那一类的根基的菩萨他结集，于是就结集了小圣经典的那一类修行人，他就结集出了小圣的经典。那么大圣根基的那些菩萨，他就会结集出大圣的经典。那么到了第五个，就是从迦奢尊者阿难以下，到了第五位传道优婆居多尊者，更是把律藏的东西呢结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有机会去读律藏，你就很容易读到优婆居多尊者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人。所以即便在佛后结集，都可以看得到所结集出来的经典都跟结集的这些人他们心所相应的法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用什么根去悟出这个法，那个法解出来的意义就会变成不同宗派不同根基不同的言说不同的次第，甚至是依圣言依世俗各有是从降施设安立的法。所以这个法都是在欲界的凡夫他要修超越的过程当中呢，在我们用肉眼用凡夫之见原取得到的一些现象。那么问题是，当我们依着这个现象的次第去修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这个心慢慢慢慢思维熏到一种程度，它可以得到一种我们感觉得到有相的超越感觉，有相的超越感觉。这有相的超越感觉呢，其实把它无间加行之后呢，就能够入见到位啊。在我们修行当中入见到位之后的境界，入见到位的境界，你才有资格开始谈圣义地啊，才敢开始证义地。因为你那个时候才可以入地之后呢，用菩萨的大愿，用本愿力的方式呢回来，依着你所大愿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与众生一起同修。那么你同修的过程当中，都是以分别智起后得智去修一切智的那样子的过程。所以那样的过程，你说我有说，我说我有证，这个东西呢都可以依他的善巧方便而说的。所以我想在次第上相当重要。所以欧阳靖悟大师在做完这些抉择之后呢，他特别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建议。他说呢，读成为书论一开始必须要先了解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二谛四从的意思。什么叫做四俗谛？什么叫做圣义谛？二谛四从个别又开成啊，每一个四俗谛跟圣义谛又个别开成四从谛啊，又开成四从谛。这个我们讲大概两次之后我们就会谈到了。那么谈完二谛四从之后呢，他说你当再去研究三性三无性，跟所有如来藏也好，甚至是这个唯名性空也好，一切的这个经律论他所言说的法义到底是怎么样有关系的。就是在一切法相怎么样能够悟不增不减，怎么样能够去悟不依不异，怎么样能够悟如来藏缘起的一切法具足于一心，这样一个道理，其实呢也都可以从二谛悟入，也当然可以从三性三无性去悟入。那我大概讲远了，不过我回来谈一件刚才一开始跟各位要报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研究原始佛教，尤其是唯识，都是出自于那个时代佛后600年到1000年这个之间的论师，他们所成就的阿毗达摩论点所结集下来到现在啊的一些论。那么这些论当中，我们都可以，我当时也问过师父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他们要去研究这些问题呢？除了上回跟各位报告不派佛教从阿含经底下他留下来有好多个问题，比如说阿含经当中就讲无常苦空无我，可是呢他就必须要视为既然无常苦空无我是真谛啊，是真谛，可是在世俗的眼光上来讲，为什么有这么样的颠倒的执着？为什么会把无常执着为常？ 为什么苦会执着为乐，那么这些呢道理是要去搞明白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以我从一些我读得到的律藏的角度上来看，律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最近好好的一篇一篇在好好的读，在那些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发现，我们大概也都可以知道，虽然我们不见得有参加过结魔，那么一旦你自己受了戒，犯了戒之后呢，就要去发漏忏悔，对不对？即便不是去结魔，你也在佛前要忏悔。当你在忏悔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真心要发起我后不复造，或者你有没有观你的心说为什么我会造这样的业？我想这个问题当初在这个律藏的结集以及一些僧团的纪律、僧团的戒律的维护啊上，一定有很多的讨论，尤其在做结魔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听过戒律也称为一切学处，为什么佛在涅槃经也说，这个在一教经也说啊，以戒为师，到底从戒当中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呢？戒可以学到这个了脱三界生死的法吗？其实戒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观你的心，尤其以大乘戒而言，以意业为上，以意业为上。所以当你有一个戒行戒相，有穿有漏之后，当你在做结魔在做忏悔的时候，都必须要较量其心啊。尤其你犯戒的那个人，你不从你的意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动机，为什么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染污的意念。所以当这些过程当中，虽然我不确定这件事情，不过呢，我在律藏当中，在很多经论当中，甚至尤其俱舍论、大毗婆沙论，许多在在处处都谈到一件事情，甚至大乘经典，尤其像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师曾经训斥过，说一些戒律两个这个比丘犯戒的事情，他说那个犯戒不过是意业所造，他们都是大乘根器，你怎么可以用他们的行为这个角度来论他们的犯行？所以从这些角度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一切心行处灭、生灭无常的现象当中，一些现象界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学我们的心、观我们的心、亲近我们的心，去跟佛心相应的缘分、因缘。如果你不在你自己穿，就是对一些戒律没办法守得很亲近，会有一些疑惑、会有一些困扰的过程当中，去较量你的心的话，请问心怎么在散心过程当中能够观呢？甚至你在修禅坐的时候呢，妄念现前的时候，那不就是你心的相吗？我们说三摩地有同分三摩地影像，所谓同分三摩地影像，就是说在散心过程当中，在我们妄念纷飞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那一切的相都是影像。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睛闭起来，我们眼根并没有缘到色尘呢。那么为什么我闭起眼睛妄念就会像电影一样的飞到我的脑袋瓜，就好像身临其境一般呢？为什么我耳朵宛然会听到我所意识的声音呢？如果我现在耳根并不缘生成，眼睛并不缘色成，影像都会在我心中升起，何况我现在都还是在修三摩地，在我修止观修定的过程当中，影像就是这样生生灭灭，何尝不去怀疑我们眼睛看到世界的时候的生灭，也同闭起眼睛修三摩地的过程一样，都是影像。这个就是我们观一切心都是影像的第一步，也是唯识修的第一步。观境界都是虚妄，观境界都是影像。从这个地方下手，不从这个地方下手，你执着怎么去得了？执着去不了，你看什么就会黏着什么，因为你的习气是这样子的，你习气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在修三同分三摩地影像分的时候呢，你能够念念知道妄想就这么样的厉害了，何况我眼睛睁开缘取到境界的时候，那更是强过几百倍。我在定中，当然不能说那个是定了啊，那是散心定过程当中，我都制服不了那些同分的影像，那我眼睛张开的时候，我怎么可以说我没有一点执着呢？说不过去的。这种谦虚你都必须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境界都是佛菩萨变现来考验你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凡夫的。全世界一切的法的施设都是佛菩萨的变现， 都是划线的一切因缘，不管是顺的还是逆的。念佛三昧就讲过，你当观这一切都是什么？佛菩萨，全部的法界只有你一个是凡夫，印光大师的训示。这个就是念佛三昧见佛的影像。当你能够一心清净到恭敬到自诚心到这么样的地步，你就会发现全部的法界都在考验你一个人，都在帮助你这一个人修行，都在加持你这个人好好守护你的心，是这样子的缘故。请问当你观一切法都是佛菩萨，他们都在考验，他们都在帮助你修行，那么你是唯一的凡夫，有这么多人在照顾你，有这么多人在加持你，有这么多人在护持你，有这么多人在教你，你何尝幸福，对不对？何尝幸福。所以这样的观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有多么大的感恩的力量会发得起来。那个感恩的力量就是你要去帮助别人，那个一念慈悯心的根源原动力之所在。所以修行的原理其实是这么样简单，在世俗地的安利就说得过去的，其实不用讲得非常非常的玄。那样的玄义可以等到你这样子的一个执着烦恼染污心能够慢慢慢慢薄了，你开始升起一个欲乐，说哎，这些过去我所执着的东西真的是这么的不管用，这么多的虚妄，我过去是这么多的追逐而不愿意放下，今天放下还有什么不甘心的？而那个放下，你根本没有遗失什么东西，你还是跟这一切法都同在一处。你修行就在修众缘和合，和合也好，不和合也好，都是你一念心的执着而已。所以我们都在破我们的执着，何有一些宗派法义上的高下之分？如果连这一关都不过，依你凡夫心所见的一切，何尝有圣意之有？怎么可能会有圣意呢？啊，怎么可能会有圣意呢？所以在欧阳靖悟大师他的抉择当中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发现，当时一切有部也好，尽量一部也好，这些部派的二十分部，为什么会造出那么多的细的论作？那些细的论作，如果各位真的有心去读，真的都会非常的赞叹。不管他在力量，就是在言说辩论施设上有多么的复杂，有多么的繁复，那是因为啊，我们呢太姑息我们的烦恼，太姑息我们的心念生灭，我们都没有去看懂它，我们也没有习惯去看它，所以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的现象，我的喜怒哀乐都是外界所造成的嘛，我何必去分析我？分析到那么细干什么呢？我很简单呢，我就是我，顶多我相信我就是五蕴而已吧。我既然是五蕴，有什么好分析的呢？一切都是境界上的执着，境界上的问题，都是境界搞的鬼。我把境界的魔找出来就好了，把魔杀掉。你怎么杀得了境界外的魔呢？心外的魔呢？啊，心外的魔，如果离你的心会实有的话，你怎么会坏得掉？对不对？它不以你的心就可以存在了。你今天用什么方法可以触得到它，可以坏得了它？难，非常的非常的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唯一可以掌握的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一跟这个礼拜一在同修普贤恒愿品的时候呢，宗密大师用五教的理开十门讲一心。在那些论义过程当中呢，连唯识其实在宗密大师的判教当中呢也说唯识是讲一心的。可是唯识讲了一心，他用多事论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如果我们每一个法的执着都有一个体的话，都有一个体的话，那么如果那个体经过如此如此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啊，力量变相之后，发现它是这么虚妄的，那么多体跟无体无相又有什么差别？所以呢，我们都必须要知道，所有一切宗派都只是在教学法的方便善巧有它的不同，不要在言说上计较它的差异。该计较的是你自己心心念念的生灭，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功课，把它像当时部派佛教的那些论师一样这么样用心的 在管住，在看住自己的心的生命，再看看这个心到底是聚起的还是单独而起的，是不是骗一切的信，是不是骗一切的地，是不是骗一切的心王心所，用这样去计较，去来看看，那么把他的道理搞清楚之后呢，那怎么样他能够还灭清净，把他的那个还灭清净去染污一切的道理把它找出来，这些就是要破你自己的我执，非常重要的功夫。这个功夫不在心头下，那么你在佛法当中去读再多的道理，懂再多的名相，请问对你观这个心有什么帮助？你就会计较这个法是谁说的，那个法是谁说的，纵使你记得再牢好不好，对你的观这念心，守护你这念心到底有多么大，在修行上，在文思修上面，在戒定慧上面有多大的帮助。所以当你在守戒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观你的心？你在修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观你的心？当你要用慧抉择一切法的时候，你有没有观你的心？你心所起的意象是什么？就是对那个文字所产生的义理的象是什么？你自己有没有去搞清楚？那是有象还是无象？所以论当中、经当中所讲的一切文字，字字都是标月指，指向你自己去看好你自己的心，都不是要你去懂它的道理。文字哪有什么道理？文字如果有道理，不过就是写下来那些文字，由我们听得懂的这些同文同种的人共同所安立的名相而已。我们说这是白色，可是外国人说那是 white， 语音不同啊。请问你听到 white 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它就是白呢？两个声音不一样，你说它是同体呢还是不同体呢？ white 有相，白也有相，各自有相，那两个相怎么会是一个相呢？那这个就是变我们的执着，而不是在狡辩 white 并不等于白。同样的道理，即便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列子啊，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有许多的辩论，有很有名的一个辩论，白马非马。如果你指着白马身上的白色说那个是白色，那么请问那个白色离得了马的身体吗？你可以把白色那个概念从马的身体上把它抽离开来说有一个法叫做白吗？我们现在所讲到的白色，青黄赤白，任何一个名相的法都没有办法离开另外的法，没有办法独立而存在的一个法。你去细细去思维，唯识讲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你找不到任何一法是独立恒存的。如果你找到了一法的话，那么唯识就破了，唯识就破了。那么唯识为什么不会从过去到现在为止颠破不离？道理就是说，你到底能不能在世俗地也好，或者你真的悟到圣意也好，你能不能够拿出一法告诉我说它可以独立于其他的法，说它就是实在的。那么白马非马，如果用佛法的角度上来看，它就讲的是这个道理，青黄赤白哪有实色的体，也是这个道理。如果青黄赤白都没有实体，那青黄赤白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法相的失色而已，都为了失色我们凡夫心所见到的一切差别而已。就像我们的心是一个三角形的棱镜，光是一道光进来，经过棱镜之后折射出青黄赤白，那青黄赤白只不过是同一道光不同光波的折射角度所现出来的妄色而已。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妄色都当作实在的，都当作是它是白光的一部分，到现在的科技也没有办法把这些白光真的合成成自然光，那么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能量的现象而已。所以姑且呢，到了近代，我们可以用一些科学的角度还原我们所执着唯识所说的一些教理，其实可以从科学的一些名相上得到一些印证。不过呢，我觉得这又变成知识了，这又变成知识了。讲这么多的道理，其实它只是跟你讲一种关心的方法，跟你的心去跟它的执着去辩，辩说我的执着到底执着有没有那个体，有没有那个物，是跟我们自己辩的方法。你学到力破辩证的论义方式，在在处处 都是我们要学来跟自己的执着去对峙的，而不是要去了解说，哦，原来啊，啊，圣意就是这个意思，世俗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用意不是这个，他是要让你学到因明立论的法则，让你用因明的这一套方法，那么透过这么多论例的例子范例，来让我们在一七年起执着。当我们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好烦哦，为什么那么烦呢？是谁惹我生气？是不是景气不好，痛苦指数增加，所以我的生活才会这么糟糕？当你有这样的想法出来困扰你的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对治你的心？这些就是在你读经读论的过程当中所学到关心的方法，用来对治的，用来对治的，而不是去了解文明相上的意思的。所以墨学有一个斗胆的推论，我觉得为什么部派佛教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立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他们都是非常用功的修行人。他们在自己戒定慧的修学过程当中，他们为了要求欲界的生死的解脱解脱过程当中，他们在观心的过程当中又起了这么多的疑问，这么多的疑问他必须在世俗安立上得到一个明了，得到个明了，不会起很多的困扰，把这个惑给解除掉，去了这些惑障的障碍。于是他每次只要思维得一个理，他就把它文字施设下来。而我们现在呢，只得到人家的什么？只得到人家的文字，却得不到人家当时做学的态度，修行的态度，百分不得其一。这为什么是我们现在被称为末法的理由？只有教理而没有行，更没有证，不把行证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教理的研究不为了支持自己的行证这条路能够断惑能够证真吗？不是你想要去行，行门就相应了。这么多人念佛，几个人真的见到佛了？他根本不晓得该见的佛是什么样子。就拿经文当中的文字来说啊，那是七重楼阁，七重楼阁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画出佛画出来，那也是工巧所施设出来的世间法而已。难道西方极乐世界真的长得那个样子吗？真的长得那个样子吗？那个样子只是利用工巧的施设，让我们产生观那个佛像产生的清净心去相应而已，是让我们的烦恼，是让我们的信心去增上，去让我们的烦恼去转薄，去让我们觉得说，还有这么样殊胜的一个净土，让我们心向往之，心心念念都要回到自信的家园，把你的性根栽培的大一点，不要在境界上跟一些凡夫去较量，去计较，起贪嗔痴。你口口声声在念佛，念念都还是跟贪嗔痴相应，怎么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有办法见佛嘛？不可能的事情嘛！佛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嘛？待业往生也不是说你边念佛边造业可以待业往生的。待业往生是你一念尽信，悟了这个道理之后，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再也不造新的业了。过去所造的业，那是我过去染心所造的，所以任缘如果没办法消尽，那么就九品往生，依照他的次第，依照自己的念佛功夫去相应。经典如果真的有去读的话，这些道理都写得这么的明白。所以当然也有人说，世亲菩萨他也有写无量寿经的注解本，也被我们这个净宗学人呢把它拿回来，变成我们的五经一论当中的一个论啊。甚至净宗也说世亲菩萨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我们姑且不论，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证量，不知道。不过既然有过去的大德是这么说啊，我们也都可以去相信，因为佛佛相同，一切的净土都在这个法界当中都是一一真如而变现而能够相通的，环环相涉，门门相涉，这些道理不容我们的思维心去造作的。我们真正的功夫要在哪里？要在自己的老实功夫上下，要在思维一切的法都是佛菩萨的示现，都是他来示现考验以及教导我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好好断我们的烦恼，在真如意义上能够证到根本智。依这个根本智呢，你还不去排斥一切法，还去修后的智， 这在修道之后的境界是讲得这么明白，在唯识学当中讲得这么样的清楚。所以问题是你怎么去用功。所以这是我归结上个礼拜所说，引申到这个礼拜要跟各位报告十大论师。为什么这么多论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去研究心这样的事情，去为什么研究这个法，一切的法都是心所造的。光是这句话在大乘经典往往几句话就交代过去了。为什么这些论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看得懂一切法唯心所造，可是你熬不过你妄念生灭，你熬不过你在禅定过程当中的妄想纷飞。那你在妄想纷飞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去对治过呢？你难道不对治就让它这样子随妄念去念佛吗？随妄念去参话头吗？随妄念去修止观吗？你修的是止观还是修的是魔念呢？这些就是要去较量的东西。所以十大论师各有传承，那些传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他论作当中各有创建，那些创建都不是为了要取代佛的圣言量，都是为了要去训练自己的凡夫心思维怎么样能够超越，怎么样能够超越，慢慢让我们的凡夫心利用圣言量为依据，去训练我们的清净真比量的智慧，去慢慢慢慢相应到佛所说的无相真如的境界。你不依这样的次第去修，怎么可以得到证明？所以论师当然有他的施设的善巧，有他施设的方便。所以底下呢就跟各位来报告这十大论师的各自传承啊。如果呢你们有这个本子的话，于老师的本子的话呢，你们回家可以看。那么现在我大概简单，我不会去细说哈，简单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这十大论师分别是底下这几位。那么这几位呢，分别分为三群人啊，三组。第一组呢是清胜跟火辩两位论师。清胜跟火辩两位论师呢，都是跟世亲同时的啊，都是跟世亲同时的。其中火辩论师是在成为之论当中呢，有很多处都有讲到他的。都要讲到他的立论，所以呢清胜论师比较少有去注意到，但是火辩论师他讲的唯识理有他的这个殊胜处，这是两位。那么再来是德惠，德惠论师是安惠论师的师父啊，德惠论师安惠论师啊，然后呢他底下啊还有跟他同时的难陀跟净月两位论师。难陀在立相见二分也有他的立论，安慧啊，不应该说他是立一分啊，他是持无相唯识论的一位论师。所以你看啊，难陀是持见相二分的，安慧是认为无相，唯识是无相无义的啊，这是他们的各自特别立论的殊胜处。那么这是第二群。第三群呢是所谓有相唯识这一派的，以护法为主。那么另外呢，在十大论师当中呢，除了护法以下，包括有圣友论师、圣子论师跟智月论师这三位。这三位呢同都是护法论师的弟子啊，这三位呢也都比较在成为这段当中见不到他的这个立论很清楚的文字，但是护法论师是倒很清楚的，倒是非常清楚的。他是持见相自正分，正自正分，以四分来说能辩的道理啊为主的护法论师。所以不管是设一分、设两分、设三分或设四分，其实都是他们在辩义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善巧文字上的施设。就像是我们在解数学习题的时候都要画，上次我跟各位报告过的，如果你要画几何，解几何图，你要画什么补助线，有没有？那么每个人解数学题善巧不一样啊，那有人比较聪明，他补助线不用画，对不对？他就可以证明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是180度，他有办法证明。那有人就认为说画个延长线比较可以证明，有人认为说画两条延长线比较可以证明，有人认为说要画三条延长线可以证明，有人认为说画了三条延长线之后呢再画一个平行线可以去证明。这不过都是为了证明， 三个角，三角形的三个角的内角和等于180度的方法而已。我们不能够把这些论师所坚持所立论的方法当作是圣言量，圣言量当然是以经为主的，经上倒没有讲到什么见相二分呢、见相自证分三分而立的，也没有讲到四分而立的这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看你的思维心依据哪一位论师立论的方式比较容易悟证到那个道理啊，会有那种明了的感觉。用哪一种论义的方式你可以得到明了的感觉，这种明了的感觉都还是我们的凡夫之间的思维所做的一件功夫，所做的一件功夫。所以墨学呢是建议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因为这些论师是解经啊，是中经论，要不然是解释经的，所以他们的态度非常的明确。他们的态度就像我们现在的数学家或者是补习班的老师一样，告诉我们这些末世的弟子呢怎么样去促证圣言量。他们就施设下了促证圣言量的许多的方法，依着这个教学的方法，我们有办法得到一丁点的悟处，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然后得到自己修学的善巧，是这样子的方便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唯识家是绝对不排斥创立新说的。如果你创立的新的见解跟学说只要有帮助让我们来了解一切三藏十二分教，那么你都是善说，你都是善说，都是佛弟子说。佛弟子说在五师说法的里面呢也称为佛说，是用你的善根，我们的善根啊，无始劫来的善根去跟佛的因缘去相应，相应出来之后呢，我有这样的悟处，为了留下来给后世的末代这个修行人呢去得到一个依循，所以他把它施设下来，把它安立下来。这些善巧方便都是大悲愿，都是他们当时的善根累积下来的正量，累积下来的正量。我们怎么可以在正量后面又去加上很多的分别，这些分别可能就不得善巧了啊。所以这是唯识史观，我特别要提出十大论师虽然有派别上的差异，可是他们的心目的应该都是一个，都是在自己的关心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一切相上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思维的通透，能够去逼近到圣言量的道理，不管当时他们所因的经是四阿含还是已经有结集出来的大乘经论，大乘经都是为了要去解经用的。所以你看啊，唯识宗的本经就是解深密经，从他的经文当中就根本很清楚，唯识可以不必要有这一派啊。唯识被立为一派是因为他的理论经典很庞杂，大到不称他一派也怪怪的，对不对？你说他是 无门无派无宗，立论 文字又这么多，所以呢在我们后来大乘八宗或十宗当中呢，姑且把它安立一个唯识宗或法相宗，是这样子的。可是唯识家自己都说，为什么要了解而且研究唯识，目的都只有一个，悟入什么？悟入实相，悟入一真法界，悟入法界无分别而有分别，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经论当中有一些我们的世俗之见看不懂的矛盾，要把它看懂。如果你在世俗上读遍这么多经论，有这么多的矛盾不懂的话，不懂的话，请问见到位所谓的无分别智你怎么证？你用有分别的知见如何去修，修到有一天你能够悟入无分别之见呢？困难嘛。所以我们不管从哪一派去下手，是不是都应该立一个大的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为了度一切的众生，你要有一切无量的善巧，为了要学这一切的善巧，所以法门无量我誓愿学，你要能够去悟无分别智，所以我当以佛道无上誓愿成。你既然发这么大的心以四弘誓愿去皈依，那么你在做学问的态度上怎么可以不像我们过去这些大德去学习的？他们的心量是如何？为什么在他们所施设下来的文字当中去做那么多的分别干什么？ 那么这么多分别，你得善巧能够去误入，误入之后你能不能够回过来去旁通其他的经典，不去囫囵吞枣的情况底下能够得到慧通，或者一些相违的知见能够让他得无障碍，能够让他并存而立而得无障碍，绝对不是含容，绝对不是含混，是含容啊，这样的一个心量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唯识在判教上也特别有别于天台跟华严五十四教的判法啊。那么在他判教上，我们读述记的序当中，我们下一节课就会读他的序了。特别我们知道唯识的判教只分成三十教，先是讲有，再是讲空，再是讲中道。姑且我们不要去训诂说当时佛成佛的时候，我们都在经论当中都说他第一部讲的经是什么经？华严经。既然他第一部讲的华严经，那照理说五十判教比较对啊，第一时应该是华严时啊，为什么唯识你偏偏要讲第一时教是有教呢？是小圣教呢？是阿含教呢？这个说话你怎么说得过去？所以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大德啊，研究这些三十判教的说法，基本上那些说法都是从五十判教跟天台四教的判法的角度来思维的，不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训诂啊，或者从法义的类别上来训诂，其实呢，墨学不认为是恰当。在读了为欧阳靖维的抉择谈之后呢，他倒有一个相当巧妙的说法。他说：“你看看，先有后无啊，先有后空而后中道，这样的次第不跟凡夫修行的次第一样吗？我们断烦恼的次第是不是就这样子啊？不管你是直有直空，你是不是有个执着来的啊？有执着之后，你把这个执着破了，你的执着是不是空了？”空了之后呢，你又把那个破了执着得到说我有德，连这个德心也在怎么样远离，所以得入中道。这个之见，这个说法还不只是在欧阳靖维这么说，还不只是在三十判教这么说，连西洋哲学如果各位有去接触的话，正反合啊，各位听过吗？啊，唯心论唯物论最后呢提出正反合综合这一些说法，这些正反合的当时的哲学家就提出说，人的心啊总是落两边，总是落两边的，所以能够趋近真理只有一种辩证的方法，那就是正反合。可是偏偏呢，正反合这个道理啊，黑格尔创了之后呢，马克思把它拿去变成斗争的工具，哈，我先找出一派正一派反，然后呢再把它怎么样，哎，互相让他们斗，斗到之后呢，我何其大力！他用这样的说法，把正反合呢解释成魔说了，哈，解释成恶道了，啊，所以呢，如果你要起这种种执着呢，都还难逃第一时教的立论。第一时教讲有中，不是指阿含而已，是讲一切的有执。你如果有任何的执着，都归第一时教。你再起的厌离执着的心，你归第二十教。如果你发觉，哎，我不过是把原本只有的这个心拿来怎么样得一个无，所以连这个无也不可得。当你能够真正谦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得入中道。这一切过程当中，也是一切法唯识的观行次第啊，观行次第。我们往后读一定会读到舍大圣论也好，庄严大圣经论也好，辩中辩论也好，非常重要，他们都引自于分别瑜伽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他讲啊，唯识瑜伽的修行大体而言可以说是五道，也可以说是三个。他讲三个是怎么讲？先观所取无，如果所取已经无了，能取还有吗？如果能取也没有的话，那请问你一说我可以促证一切的圣意，这个有吗？所以唯识的三段法就是先遮什么？所取的是虚妄，如果所取的虚妄，能取的心当然也是妄心哦，可是妄心并不是没有哦， 然后呢，因为你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你说我可以处证圣道，这一念心是不是也等同于妄心呢？这样的说法跟原教又有什么差异？又有什么差异？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知道唯识的三十判教，它是在判一切教法升起的因缘，一切的教为什么要施设？如果你第一时教已经悟了，何必有第二时教？如果第二时教已经悟了，何必有第三时教？同样的道理，用同样的观法来看五十判教，也可以这样看。所以你看，到了法华涅槃时，佛将近涅槃，为了让一切的众生得度，所以他就将法华经来讲妙法莲华经。所以妙法莲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它意思就是说一切法皆妙，一切法皆妙，哪有一法不妙呢？哪有一法是小，哪有一法是大呢？道理是一样。涅槃经用双树林入灭，它表法的意思我想有很多大德在讲，它就是在破凡夫之见的四重或者是八重颠倒罢了。你只要能够离了颠倒，一切自信何不涅槃？何不涅槃？都在讲一切法没有障碍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切法为什么要施设？都是为了根基去施设的，都是为了妄执重重去施设的，否则佛哪有说法？所以三十判教唯识的说法是依法升起的因缘而具立论，所以才有第一时教、第二时教、第三时教的说法。所以刚才这么一段意思当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可以做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说，既然我们的目的都是一个，那么怎么样得善巧悟入一真法界，那么这些善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方便，你尽其所能，能够把你的知见只要纯正，只要清净你的心，只要纯正你的动机，只要你以涅槃为上首这个目的，修行的目的没有变过，你出发心从本以来没有变过的话，那么这一念心都可以怎么样慢慢转成清净。唯识是这样讲。所以唯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说法，我们可不可以有种种的知见，可以有，问题是当你提出一个知见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立这个知见，你能不能破你的知见，你能不能变你知见的相，你能不能够证你知见跟圣言量相应的那个法，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到底是有相还是无相。所以不管中论中也好，三论中也好，或者是唯识法相中也好，都提出立破辩证。立破辩证不是立我的法破你的法，辨别他的错误去证我的圣意，不是这样哦。如果你来个自他这种分别，立破辩证就讲坏了。立破辩证都是讲你自己，立一个量，破我的执着，辨别我心的相，从刚才的有到现在的破空破无，又回入中道，这个生灭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辨别的清楚。所以那个辨不是中间加个言字中的那个辩，不是辩论的辩，是加两撇刀的辩，是辨别，辨别诸相的辩。如果你法真的很学得够啊，你应该在一切时中都给怎么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辨一切诸相都是非相。当你见一切相非相，就可以怎么样见佛。道理是这样子的，正不是叫你用大脑脑筋去解悟，去用六意识心去攀援，在言说上去辩论，不是这个正，是证明。请问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等于180和，加起来等于180，是你证明之后它才有的吗？你只要画个三角形，奇怪了，它的真理就是180，那180的真理不是等你去证明之后它的道理才存在的，是你去证明而已啊。那个本觉理 跟真如相应的一切真理都是本有的啊，哪轮得到你去得到呢？那如果你可以得到，为什么你得我不得啊？这个道理是因为你没办法证明，你纵使已经浸淫在法性当中，你无法证明嘛，你拿不出来嘛，你讲不出来嘛。所以我们不管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或者为了要修去积的烦恼的方便善巧，你有种种的这一些次第，都不过为了干嘛？证明而已。如果得不到证明，得不到证明，你怎么会有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对不对？没办法证明，明明白白的分别，你怎么可以强说道理说它是没有分别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用文字可以跟各位讲的，不是任何一个大德可以跟各位来讲明白的。不管你去读或者是听再多的言说，再多的说法，读再多的经论，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行门上这样去悟处的话，去相应的话，怎么能够去入？所以三十说教跟我们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其实佛本无说法，一切法得生起是为了什么而生起的？为了众生执着而生起的。而执着的次第分别是什么？先有后空而终，这样的次第。连菩萨啊，一类菩萨都还有淡中的法执，都还有执着中道的维系法执在。要修到八地菩萨以后无功用行，连那个法执也放下了，这样子啊。所以这样的次第，不管在经也好，在论也好，像上个礼拜六我们读到瑜伽师论21卷末了的时候呢，他讲到阿罗汉到了正四果的时候，还一定要得什么？得世尊以及第一就近地的佛弟子来加持，才有办法怎么样误入四果，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哦。所以我们讲啊，要有自己种子的因力，要有自己修行止观的智力，也要有佛的力量。这三个力量，哪一个力量可以省掉？在经论当中有没有告诉你，如果只要靠一个力量就可以成就的话，那表示你所证的是有法，证了有法非佛说，佛讲的这么明白。你必须要靠这么多的因缘相助伴而升起的，连入圣道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这个过程明白摆在这里的时候，当你悟入圣道的时候，你那个心去相应，就是说原来连我入圣道都是缘起的。你不叫出一声啊哈，原来就是这样子。这是姑且一默学的这个嘴巴呢胡说八道，但是目的就是一个，希望能够来了解，不管三十教也好，十大论师，不管十大论师的言说力量立论，在成为真论当中以后，我们会读到有多么大的针锋相对。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现在末世弟子的心去思维当时那些修行大德的心，他们真的是用嗔恨心彼此在辩论吗？他们在立破辩证真的是你死我活吗？他们在立破辩证的当中，其实不过就是为了同个目的证入圣言量罢了。所以那觉知谈当中也说，三量当中唯取什么自证量，就是圣言量，就是佛说的。那佛有没有说？佛没有说。所以呢，就是绝一切的争论细论才是什么？才是佛说。这些都不是我胡说八道的，都是经论当中这样说的。所以佛讲这么多的法，让我们来这样子去修，就为了来让我们断掉什么习气？细论名言的习气。可是你又必须要知道名言要不要安立？要安立，必须要安立。你不安立，你的凡夫世俗习气这么重，你没有其他的方法。真的，对我们来讲，你不依缘于意识心而思维去修的话，你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来修呢？所以如果人家问你，你有没有心？我说我当然有心。这个有没有？废话，当然有。可是我现在就是在了解一件事情，过去我是这么样追求他，现在有他没他没有关系，境界就是这样差别，境界是这样差别的。 所以在精酿当中的文字是为什么而说的？所以我们看看，回头过来再思维一下，在历史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世亲菩萨他的表法，他的示现。世亲菩萨上回跟各位报告过了。